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谢谢主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使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我们感谢神。主啊，听我们的祈求，所需要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借助你的恩典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谢谢主，每个主日的早上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有亮光，使我们常常被引导走在正路上面。为着所领受的一切，我们感谢主。这个时候再次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聆听您的话语。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感动我们，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所做的一切愿荣耀归给主，平安喜乐归给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祷告仰望主，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盼望我们每个人过得比去年更加有智慧。所以在上个主日，我用智慧的形式作为开年的信息，盼望我们行事更有智慧。那一个有智慧的人，当然要亲近这位智慧的源头，创造我们的主宰。我们多一点阅读主的话语，聆听他的教诲，我们多多的祷告、思想、观察，看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智慧来行事为人。最基本的，我们要记得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做一个敬畏神、遵行神话语的人，那便是智慧人了。今天早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信息叫做活的富足。那这个系列是跟钱财、跟智慧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要智慧行事的话，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中论到钱财的道理。只有做金钱的主人才算是智慧人。一个人若只会赚钱、守钱，一生为钱、一生被钱所驾驭、所捆绑，那肯定不是智慧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一个无知的财主，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今夜神要他的灵魂，他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所拥有的也不知道要归给谁。如果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无知财主的话，那他失去了一生可以用金钱来服侍主的机会，他失去了那可以积财在天的机会，可以说白白徒受了上帝的恩典。留下的钱财，正如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说的，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自己只要受到上帝的责备。所以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从圣经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活的富足。这个系列也可以叫做富足之道，但是这个系列不是教你致富之道。那我们的教会不接受荣耀神学的这个思想，那我不会在讲台上教你怎么发达、怎么赚钱、怎么发财。世界上有很多的书要教你怎么发达，很多的书要教你致富之道，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能够真正使我们成功的书就是这一本圣经，真正使我们富裕的也只有这一本圣经，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但是圣经充满了许多关于怎么样活得富足的教导，所以我们盼望这个系列就是给我们活得富足。今天有一些的教会，他们错误的解经，然后滥用了上帝的权威，宣告说你给上帝一块钱，上帝就给你十块钱，所以你就会发达，你就会成为财主。那当这些人这么传的时候，用口这么讲的时候，他们不真的这么相信。你如果这是真理的话，教会应该忙着送钱给人，那为什么要收奉献呢？相反的， 这些教会收奉献比别人收得更紧张，盼望更多的钱进到财库里面去。所以我们不要财迷心窍，我们不要被这些错误的教导所绊倒了。神的确要赐福我们，但神要我们有智慧。神当然可以让我们致富，但他更要教导我们怎样活得富足。今天很多人发了财有了钱，但活得很贫穷，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富足，当然更谈不上活得富足了。所以这个系列在新的一年教导我们有智慧活得富足。我们先来读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你打开圣经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从十七节一直读到第十九节。六章十七节一直读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找到了之后，我们起身来读这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一直读到第十九节。好了，找到之后，我们起身来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保罗在监牢里面写提摩太前书，特别吩咐提摩太要教导这些有钱的人。为什么要教导这些有钱的人呢？当你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充满了对有钱人的教导。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也讲了许多关于钱财对有钱人讲到的真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教导这些有钱的人呢？那有几个原因。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钱财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钱财跟我们的灵性也是不能分割的。我们常常说钱在哪里，心在哪里，命也在哪里。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跟钱财脱不了钩，就是这样紧密的合作。不但如此，很多的时候钱财就成为我们灵性的讯号。我们从我们的钱财、对钱的态度、用钱的态度、赚钱的方法，我们整个钱的价值观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灵性。所以耶稣特别警告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难的，财主进天国好像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更难。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教导有钱人。第二个原因，有钱的人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特殊的烦恼，是穷人不能够理解的。我们华人常常说钱好像水，那这很真实，没有水是不行的，你会渴死，但是水太多没有处理也会淹死。所以钱好像水，钱来的时候很多，多到像水一样的时候，你就要疏导这些钱。所以很多富裕的人、有钱的人忙于在管理他们的钱，把他们的钱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从这个国家移到那个国家，他整天所烦恼的是这些钱要放在哪里，使他能够赚更多的利息，做更好的投资，能够换取更多的回报。这就是他们整个心思意念在想的。不但如此，很多的时候因为他钱多的时候关系也紧张了，钱多的时候压力也增加了，钱多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婚姻的关系也变成真实还是虚假了。所以因此你看见这是很多富裕有钱人的烦恼。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人家打官司啊，争财产，争祖宗所留下的房子，谁在争这些东西呢？穷人吗？不是，都是有钱的人。在官司上要达到更多的钱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些有钱的人。所以有钱人还有很多的东西要想，他们钱很多怎么用，他们要去哪里度假，他们要买什么样的东西，那这些都是很独特的。所以因此圣经要教导他们。还有为什么圣经要教导有钱人？因为很多人是有钱人，是富足的，但是却不晓得怎样活得富足。在香港不久前有个很有钱的女人死了， 留下了几百亿的财产，让活着的人在那里争，在那里抢，在那里打官司。这个人在他最后几年的生命里面生病，但是他不舍得看医生，为什么？他不要他的钱给医生赚去。这样的事情不是单单发生在香港，差不多发生在全世界各地。在美国也曾经一个很富裕的人，死的时候留下上亿的财产，但是这个人到时候去排队看 polyclinic， 好，到时候去看那些诊疗所，政府津贴的诊疗所。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人富裕吗？富裕，活得富足吗？不。就算是他拿钱出来享受，拿钱出来用，也不代表他活得富足。更何况很多富足的人没有用他们的钱。在古代有一个人赚了很多的黄金，他就把这些黄金埋在一个阴蔽的角落的泥土里，当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偷偷跑去那边，从泥土里面挖出来算那些金块银宝，算得很开心，再把它放回去，然后就回到家里。每长长一段时间他就要去挖出来来算那些钱。有一次给一个贼发现，贼就跟着他，结果当他把这些钱挖了出来算了之后盖回去，他走了，贼就来了，就把他的黄金给偷走了。隔了一天他再回来，哎呀，发现了他所有的黄金不见的时候，在那边很痛苦。他的朋友对他说，其实你不用难过，你换石头放下去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都没有用嘛，你只是算算了之后盖回去，算算了之后盖回去，你放石头在里面还不是一样。这说明什么？很多富裕的人，但是活得不富足。其实活得富足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学习的，需要被教导的，是要被上帝的智慧所启发的，是要圣经的亮光照我们，使我们恍然大悟起来，我们才懂得活得富足。所以保罗要教导富足的人怎么活得富足。所以保罗在第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谁是今世富足的人呢？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富足吗？你有钱吗？现在有点紧张了，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钱的人举手。你看见一件事情，当讲到钱的时候很紧张。我告诉你，有钱的人举手，我不会跟你借钱。那很多时候在这种聚会的时候啊，每一次我们叫有钱的人举手，很少人会举手的。为什么？如果这样子我们当中都是没有钱的人，今天聚会可以结束了，因为这是嘱咐今世富足的人嘛。那你如果既然都不是今世富足的人，那听做什么？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回家了，是不是？所以我特别把这个题目定成谁是有钱人。那怎么定义有钱人？那富足跟贫穷之间是不是有一条线？到了某个时候你过了这条线，就从贫穷过到富足呢？是不是？如果是不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你收到一封信，哇，那封信告诉你，你得到一笔钱，你跳起来，啊，我现在有钱了，我终于过了这条线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条线呢？你知道没有？没有一条线是使我们从贫穷变成富足的。在你的观念中，哪一些人是有钱的？你去问他，你有钱吗？他会怎么回答？他说，不，我不是有钱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身体高的人知道自己体高，喜欢喝咖啡的人知道自己喜欢喝咖啡，喜欢看电影，喜欢看音乐会，喜欢做某一些事情的人都知道。现在如果我问大家谁喜欢吃榴莲的，我想很多人会举手，你知道。但是我们说谁是有钱人，没有人知道。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有钱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有钱的人？为什么？让我告诉你几个原因。根据一个社会上的调查，关于人的钱财的看法的时候，也就是问到谁是有钱人的时候，问那些一年赚30000块新加坡钱，我现在讲的都是新加坡钱，没有美金啊。那赚30000块钱的人说什么？哎呀，我那里有钱，那个赚6万块钱的人才有钱。 那你去问那个赚六万块钱的人，哎呀，我那里有钱，那是一年赚五十万的人才有钱。那你去问五十万的人，五十万的人也不会说有钱，他说那些赚两百万的人才有钱。那你问那些两百万的人，他说哎呀，我那里有钱，五百万的人才有钱。那你问五百万的人呢，五百万的人开玩笑，我有什么钱，那些赚一千万的人才有钱。你明白了吗？钱财是一个移动的目标，钱财是一个不断的向后推动，结果怎么样？结果一个困难来了，你很有钱，但是你却不知道自己有钱，你很有钱，你却没有感受到那个富足，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钱的人。不但如此啊，没有办法感受富足，还感受什么？钱财是一种压力，世界上的人的虚空，弟兄姐妹就在这里。结果赚钱要赚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一百万不够，年薪一百万不够，为什么？我没有钱，我要两百万，但两百万不够，要什么？要三百万。你看报纸上就是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就是要，因为我没有钱，所以两百万也三百万已经很多了，要争取更多更多。所以富人好像穷人，没有活得富足。很多人就这样一生赚赚，为着钱财赚。亲爱的弟兄姐妹，钱财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很多人生命灵魂就丢进去了。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很奇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吗？不可能。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就是表达我们这种的心态。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今世的富足，我们从来不知道很有钱的人还是不知道自己很有钱。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在问你，你有钱吗？每一次问到这个问题都很紧张。没有钱？你没有钱？这几年新加坡经济发展，我们的 GDP 每一年在一个发达的国家里面算是很好的，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的这个经济上所创造的奇迹。在过去的一年的当中，很多人有很多工作赚钱的机会，有很多的公司的生意赚了很多的钱。我想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会感受到那个生意很不错。过去的那一年可能很多人拿到两个月三个月的花红，那我现在再问你，你有钱吗？你还是感到很贫穷，对不对？你还是感到没有钱，对不对？特别是你去年年底看报纸的时候，巴士也起价，德士也起价，面也起价，油也起价，什么鬼都起价，对吧？你感觉到我很贫穷，我很穷，我很穷，我很穷。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感受，对吗？但我问你，你富足吗？你有钱吗？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的，你要活得富足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先知道自己有钱，还要承认自己有钱。我一讲你的老毛病又发生了。什么老毛病？我那里有钱，我赚两万块钱，他赚五万块钱，他才有钱。我那里有钱，我赚五万块钱，他赚十万块钱。所以又在这样，我们又进到那个旧的思维里面，再钻了。我哪里有钱？冤枉了，我没有钱。圣经提醒我们，神的话提醒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你如果要真正活得富足，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有钱，然后承认自己有钱。那我告诉你，你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角落，你难以想象的，你是有钱的人。去年如果你一年的收入年薪，如果我们把全世界的人口，现在有个机构把全世界的人口把它排列起来，然后照他们的收入来排列的话，如果你的年薪在新加坡钱不是美金，你如果一年在新加坡赚九万块钱以上的，你是全球人口的 top 1%。 哇，真的吗？我读书都没有 top 1%， 今天我赚九万块钱，我是全球赚钱第一个 top 1%， 这是真实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参加生命小组的时候会给你那个网站，你可以上去看你所赚的钱排第几位，他算出来给你，你是 top 1%。 牧师，我哪里有赚这么多钱？好了，你赚50,000块新加坡钱，一个大学毕业生做几年工就可以到50,000块钱的年薪了。我们当中很多人是50,000块钱年薪的，因为你毕业3000加薪到来4000块钱，一下子就过50,000块钱了。你是多少呢？如果你赚50,000块钱，你是 top 4%。 哇，了不起啊！全世界60多亿人口，你排前面4%，对不对？你在班上都没有排 top 4%， 对吗？你在公司的时候表现上面 top 4%， 现在你是 top 4%， 不是新加坡，是 world， 整个世界全球化，我们讲全球化，你是 top 4%。 哎，牧师，我哪里赚这么多钱？我一个月赚2000块钱而已。2000块钱好，2000块钱算到一年差不多加花红差不多30,000块钱，对吗？如果你是30,000块钱，你还是 top 4%， 只是后面还是前面罢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谁是有钱人？你感觉到吗？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我没有感觉到我有钱。我是有钱人吗？我是有钱人吗？是的，你是有钱人，但是你没有感觉到有钱。我知道，你还感觉到贫穷了。世界的首富 Bill Gates， 他有一次到印度去。到了印度的很贫困的那些贫困的地方，他拜访一个很穷的家庭。他走了之后，美国的通讯员记者就去问那个家庭的人，你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是世界的首富。你知道那个印度人怎么回应吗？那个很穷困的印度人怎么回答吗？他说，你们从外面来的都是有钱人。所以当你坐飞机降到印度的时候，有钱人来了，你懂吗？外面的人看我们是有钱的，在很多人眼中看我们有钱，全球的人看我们是有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却怎样？我们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这个世界有很多贫困的地方，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活在贫穷线下，一天一块钱的生活。你呢？我呢？当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打开你的衣橱看一看，是不是只有这一件衣服掉回去就没有？不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姐妹打开衣橱，今天没有衣服穿呢。哪里没有衣服？满满的没有衣服，整个橱柜都没有衣服穿。你看看你的学假，你有多少双鞋？你每一次出门的时候，你还要想今天要穿哪一双，这个颜色要配哪一双鞋，那个颜色要配哪一双鞋。但是你曾经读过这样的故事吗？一些地方他们只有一条裤子，结果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弟弟要出门等哥哥回来，哥哥回来穿他哥哥的裤子才可以出门，这是真实的。不久前新加坡拍了一部电影叫《跑吧孩子》，那是从伊朗的一个题材跟他买过来后重拍的。你看那个伊朗的版本的时候，那是很真实的，就是妹妹的鞋子不见了，就是穿哥哥的，那么妹妹从学校回来哥哥才穿，所以她需要跑到学校去，就一双鞋子。所以当你看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说你没有钱。想想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两个以上的重复的？衣服你肯定很多，还有你家里有多少台电话？一个手机不便宜啊，家里有几台用的？还有抽屉里面的呢，那些 spare 的呢？你家里有几个电视机？客厅一个，主人房一个，厨房一个。只是洗手间太小，不然你一定也放一个。你有几台的电脑？一个家里面几台的电脑，2台、3台都不奇怪的。你发现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落，在这样一个社会的里面，你说我不是经世富足的人，我没有钱，那谁有钱？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你就认为我没有钱，我不是经世富足的人，你永远不会活得富足。你还不停的在追逐，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我不是有钱人，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但是今天早上 我要改变你这个思想，我要让你再一次从圣经的真理跟智慧亮光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角落，我们是有钱的人。今天早上有两句话你要跟着我练，我很少这么做的，你听我讲到很久你知道，但是我今天早上特别要这样子，也把那个观念挂在里面。这两句话是：我拥有超过我所需用的，我是有钱人。第二句话：神赐给我超过我所需用的，我是有钱人。你要跟我练，不要跟我练你就贫穷。好，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我拥有超过我所需用的，我是有钱人。神赐给我超过我所需用的，我是有钱人。感谢上帝，这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说我是有钱人，对吗？是不是？这是真实的，我们真的是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是有钱的。感觉如何？我读中学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做一份工，那份工作很简单的，就是坐货车，从工厂坐到码头，从码头坐回来，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坐在货车里面。为什么呢？主要是监管那个司机不会半途下货偷货，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早上八点到工厂就是坐车来回来回，坐到五点下班，那八块钱，那一个礼拜五天之后我就拿40块钱，我拿了40块钱的，我第一个感觉是我很有钱。但是现在这个感觉去了哪里？你也是一样，你的感觉去了哪里？你看小孩子，小孩子他看他的储蓄簿的时候，爸爸我很有钱，你看见没有？他只是几十块，他很有钱。弟兄姐妹，你在 top 4%， 你在 top 1%， 幸好不是新加坡，全球的 top 4%top 1%。你说谁是有钱人？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有钱人。我们做父母亲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爸爸，我们是有钱人吗？”你怎么回答？哪里？我们哪里有钱？我们很穷的，那些上面的人才有钱。他们一年赚100万，赚300万，那些才有钱。我们那里是有钱人。那孩子说：“是啊，我们没有钱，不过我们有车子，我们有物资，每个放假我们去度假，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不过我们没有钱。我们不是有钱人，我们不是有钱人，是不是？”还有一种反应，孩子问：“爸爸，我们是有钱人吗？”你说：“是啊，我们有车子，我们有物资，我们有去度假，我们所需要的没有缺乏，我们是有钱人。孩子，我们是有钱人，不过不要在你面前讲我们是有钱人，特别不要在你的阿姨叔叔的面前讲我们是有钱人，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承认有钱这么困难？为什么承认有钱这么艰难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得富足，因为你有钱还不知道自己有钱，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富足。很多年前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跟他的女儿住，他的女儿跟我讲，我妈妈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她吃了饱了，她不知道她吃饱了，所以她怎样，她吃饱了之后你再给她吃，她就在吃，你问她吃饱了还没有，她就吃吃，她不知道饱，她会吃吃，如果这个情况怎么样，最后怎样，撑死。还有她穿衣服，她穿的只要不知道温暖，也不知道自己穿的衣服，你问他穿的衣服了没有，还没有，他可以一件两件三件，他可以再把所有的橱柜的衣服穿下去，如果这样的情况会怎样，会热死。为什么？他有，他穿，他吃，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老人痴呆。我们很多人在钱财上患的痴呆症。我有钱吗？没有，我那里有钱，我没有钱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活得富足。弟兄姐妹，活得富足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知道你有钱。我说过，我们很难称自己有钱的，我很少讲自己有钱，我们不要承认自己有钱，这是在文化里面好像称有钱是一种罪恶感这样子，所以你有钱你就觉得我不应该有钱，我应该很穷，只要有钱我就是罪恶的，所以你就怎样，你不敢讲自己是有钱的。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有钱好像是错的？其实整本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有钱人是不对的。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是有钱的人，大卫是有钱的人，所罗门是有钱的人，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些门徒是有钱的，那些门徒不是穷人。我说过了，在加利利海附近打鱼的渔夫，他们的鱼是送到这个比拉多的王宫里面卖给罗马的官府，这些人都是有钱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有钱的人是罪恶，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讲到有钱我们就很怕？不要讲我有钱人，为什么？你是不是怕人家跟你借钱？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观念，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有钱人，神赐福给我们超过我们所需用的，我们就是有钱人。那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有什么错，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恩赐。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打肿面孔充胖子，但是如果是胖子就是胖子，不用打肿面孔，我们也不用刻意缩水让我们成为一个很穷的人。不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承认自己，看见自己是一个有钱的人。今天你学会这个功课，你就开始活得富足。如果今天你还是告诉你自己我是穷的，我是贫乏的，我是缺乏的，我是贫穷的，你就永远活在一个情况，那就是你觉得不够，所以你会在外面赚，要更多的钱，更多的钱。那我问你，多少钱你才够？多少钱你才要承认自己是有钱的人？多少钱你还才叫自己开始活得富足？你发现这不过是一个虚空，无限的虚空，在我们的人生的心灵里面，我们就做一个财奴，一个跟着钱财一直赚一直赚的人，但从来不知道其实自己是有钱的人，所以不会活得富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不知道富足，世界上的人就开始空虚。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越有钱的时候就会越虚空。为什么会越有钱越虚空？因为你发现钱很多命很短，这就是空虚。接着下来害怕，接着下来烦恼，我有这么多钱，我怎么用这么多钱，我怎么享受这么多钱，所以就烦恼起来了。我接着下来要真的是自己更长命更长命，所以变成恶性循环。在那个地方有钱不能享受，不敢享受。我常常说人生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贫穷的人要吃没得吃啊，有钱人有得吃不敢吃，矛盾吗？矛盾。我从小的时候一直看一件事情不明白，就是在红灯的时候，两辆车，一辆跑车，好像法拉利这样的跑车，一种普通的轿车 Toyota， 红灯一亮的时候 Toyota 跑很快，法拉利跑很慢，100万的车竟然跑这么慢，我不明白。后来长大我明白了，原来有一天我的 Toyota 跑在前面的时候，一个法拉利跑很慢，我一看80岁的老人在开法拉利，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年轻人可以开跑车，没有钱可以买跑车，老人家有钱买跑车开不快了。生命就是这么矛盾，弟兄姐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活得富足？你如果不知道现在是有钱，你就会很害怕。我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有钱，我会很害怕。其实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有钱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就算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满足的救恩，我们就富足了。一个人一生当中认识这位创造的主，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认识这位天地的主，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到地面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信靠他，罪得到赦免，有一天可以站在创造主的面前，你已经是富足了。不然的话，你再多的钱，你活在恐惧当中，你不会活得富足，你活得恐惧。 所以你就希望自己更长命罢了。最近有一个人这么说，找一个理由使你活下去，使你可以长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找一个理由使你可以任何一个时候可以平安离开世界。找一个理由活下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你能够活多久，生命总是有个限度的，85吗？95吗？100吗？但是你有没有把握今天晚上、明天、后天、今年、明年任何一个时刻，忽然就我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理由可以给我平安离开世界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没有这个理由可以给你平安离开世界的话，我知道你银行很多钱，钱越多你越不平安。神爱我们呢，所以给我们智慧，而给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活的富足。所以感谢上帝，我们这里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理由可以平安任何一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富足的人，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是富足的人，我们是有钱人。感谢主。接下来这个礼拜我要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算一算上帝给你的恩典，在过去的一年的当中上帝赐福你什么。你去算一算，你有孩子，你有许多的工作的机会恩典在你的身上，去算一算。还有同时算一算你家里面没有也可以活下去的东西，但是是多出来的，你第二台电脑那是多出来的，第二架手机那是多出来的，你的第二张桌子椅子这些都是多出来的，你不需要的，没有那些你可以活下去的，你算一算有多少。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感谢上帝，真的感谢上帝，我是 top 4% 的人，我是这个全球上面收入在前四个百分比的人。如果你是第一个百分比 top 1% 的人，你要感谢上帝，我是 top 1% 的人，你要感谢上帝。还有快乐起来啊，感谢神，真的是使我们可以快乐的活的富足。不要回去那个老样子，我那里有钱，他比较有钱，那个有钱，那个有钱，你永远不会止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神要教导我们怎样在今生几十年活得富足，活得在神的面前活得丰富。而活得富足，我说过的第一个功课你学会了，神赐福给我所需用的一切，超过我需用的，我是有钱人，感谢上帝。下个礼拜我要对有钱人讲到，有钱人回来，穷人就不用再回来了。如果你觉得我很贫穷，不用再回来，因为保罗说今世富足的人，如果你是今世富足的人，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的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祷告。主，谢谢你教导我们，我们活在今生几十年，常常为那没有的奔跑，我们已经有很多了，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恩，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贫乏的。主啊，今天早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丰富的，为着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赐福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有智慧来行事，真正的活得富足。